欢迎收听中广叶荣早报，我是谢叶荣。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4月29号，又到礼拜一喽。新周开始，农历是甲辰年龙年的3月21。好，新周开始，赶快来听听看哦。今天在天气部分，这个星期有哪些地方要特别注意？线上连线请教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陈佩安小姐。
目前在台湾海峡上还是有一波水汽要移入台湾，会造成在今天上午中南部地区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都有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现象。在气温方面，天气可能会比昨天还要再更热一点，各地的高温都有机会来到31到34度，尤其在南部的近山区以及东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地区并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也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的工作。另外在马祖地区也容易会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所以交通往返也要留意航班的资讯。最后未来一周的天气提醒，预计在明天封面接近中午过后，各地的降雨几率都会明显的增加。周三封面通过后是东北季风的增强，所以北台湾的气温就会开始转凉，周五气温才会开始回升。最后提醒，在近期的余震频繁加上多日降雨，若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如果行经山区的路段也应该提高警觉并做好防护措施，并注意自身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佩安，今天天气相对稳定，那明天开始这一波封面大概影响几天呢？雨会下几天？
预计从周三开始到周五，西半部地区也都是容易有下雨的情形。那至于明显的降雨，则是在明天的深夜到后天的上午，都是有机会会有比较剧烈一点的降雨。
所以周末又会恢复稳定天气了。
是，
好，谢谢佩安提醒，提供给大家参考，把握今天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但是呢，天气稳定，空气品质就不是很好，而且呢，东南部要小心焚风哦，高温可能超过36度。从明天开始，封面接近，一直到星期五，又是相对比较不稳定的天气，所以呢，严防哦，各地的降雨以及温度也会下降，因为有东北季风的关系。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新周开始来听一个比较温暖一点的消息哦，花莲403地震余震不断，13栋大楼倾斜，确定要拆掉，观光全面萧条。乐团五月天日前捐出500万元赈灾，而乐团主唱阿信，他凌晨在社群平台上预告说，下一站五月天的下一站就是花莲，他们要前进花莲办公益演唱会。好，这个消息一出来，立刻吸引超过50000人按赞。很多花莲民众看到消息也非常的感动，谢谢五月天送暖到灾区，因为对于提振当地观光来讲，演唱会真的是还蛮有用的。县长徐正伟也在下面留言说，欢迎五月天。花莲旅宿业者说，这是近几天从地震一路到现在，他们听到最振奋的消息，感谢五月天。那当然，这个五月天呢，宣布下一站要前进花莲做公益赈灾之后，很多舞迷都非常开心，说这是最好的五月天。五月天在大陆泉州举办的公益演唱会也宣布加码捐出100万元人民币，全部加起来捐了4000万台币。台北股市上周五收涨263.09点，涨幅1.32%，收盘指数20120.51点，收复20000点大关，成交值4187.02亿元。上周五三大法人合计买超270.84亿，而外资最主要买超的布局就是观光航空股。台股五月行情关注焦点包括520行情、人工智慧 AI 巨擘陆续要公布财报，以及上市柜公司公布第一季财报，还有第二季展望等等哦。行情接下来还要再挑战是21000点大关。日元兑换美元失守155重要的心理大关之后，上周五持续走弱，不过主要亚币呢是升贬互见。台币兑换美元相对来讲是有撑的，因为刚好是月底出口商有实质抛汇的需要，也带动汇价由贬转升。上周五台币收盘升值了 1.8 分，收在 32.56 兑换一美元。讲到日元兑换美元，最近喋喋不休，甚至贬破了158价位，再写34年来新低。所以接下来大家要看是日元有没有 有没有可能哦下探160。而日元兑换台币上周五现钞的卖出价出现了 0.2116 元的甜甜价，改写32年来新低。有换汇需求的民众呢，很多的这个汇市专家说，其实可以把握分批换汇，分批买进，可能相对来讲有机会买到低点。而华尔街本周也是相当忙碌，不但有 FOMC 会议，还有美国非农业的就业数据，欧元区的 GDP 以及全球 PMI 这些相当重要的数据公布。此外呢，苹果、亚马逊、AMD 以及高通这些科技巨头，还有重量级的企业也要发布季度财报。联准会预定在美东时间4月30号到5月1号召开利率决策会议，在美东时间1号下午2点钟，我们台湾时间换算是2号凌晨，就是星期四凌晨的2点钟要宣布决策。一般预料会维持基准利率区间5.25%到5.5%不变。因为现在美国最新数据显示通膨率居高不下，所以联准会主席鲍尔预料本周会宣布利率决策的时候，可能态度会比较偏向鹰派，暗示决策官员现在预估今年降息幅度缩小，甚至有人认为可能会暗示完全不降息，或者是不排除升息。知名的电动车大厂特斯拉过去因为车体配备镜头被认为可能泄密，所以在中国大陆部分地区是被禁止进入的。但是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昨天突然造访大陆，跟大陆总理李强见面之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突然发布公告说呢，特斯拉通过国家车辆资料安全的4项要求，所以各地会陆续解除禁行令。特斯拉因为哨兵模式影响，在大陆很多政要机构都被限制进入，而先前传出有意解决这个问题的马斯克28号低调飞抵中国大陆，而且呢跟李强见面之后取得了实质的进展。好，另外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的最新进度部分，第二阶段第二回合的实质谈判从今天起会在台北举行5天。行政院的经贸谈判办公室表示，接下来呢，台美会聚焦在包括劳工、农业、环境3个章节来进行讨论。不过呢，学者有点担心哦，这一波谈判之后，对于我们国内的农民可能会大大影响。因为呢，学者提醒政府必须要坚持农畜产品的进口标准。如果呢，我们稍微放松的话，让美国的农畜产品进口大幅增加，接下来最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台湾的农民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先前表态乐见大陆民众多到祖国宝岛看一看之后，立法院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等17人上周五傍晚到中国大陆，经过3天2夜密集参访之后呢，昨天深夜回到桃园机场。傅昆萁说，经过沟通协调，两岸终于迎来了春暖花开，在观光旅游、农特产品以及航点部分呢，有非常多的收获。
经过马拉松式的会谈以及不断的沟通协调，我想两岸终于迎来了春暖花开，在观光旅游以及农特产品还有航点等等有非常多的收获，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会继续来努力，希望，我们两岸未来就是打破过去的寒冬，能够迎向新的一个春暖花开的时刻。
好，什么叫春暖花开呢？是因为昨天傅昆萁一行人上午拜会了大陆文化和旅游部，由副部长饶权接待。饶权主动宣布了重大消息，说呢，大陆会率先恢复福建居民到马祖旅游，而且在平潭到台湾的海上客运直航复航之后，恢复福建居民到台湾的团队旅游。
接下来呢，为进一步加强两岸旅游业界联系与互动，我们将率先恢复福建居民到马祖旅游，并在平潭到台湾的海上客运直航复航后，恢复福建居民赴台团队旅游。
好，同样是离岛的金门并没有在这一次开放之列。国民党金门县立委陈玉珍说，最主要的原因是214金门撞船事件现在没有解决，大陆的民怨依旧沸腾，所以现在没有办法开放到金门去玩，只能开放到马祖。而大陆文旅部恢复福建居民到马祖旅游之后，陆方紧接着从海空两个方向向我国喊话，两岸的民航、海运、小两会的陆方单位相继呼吁台湾赶快恢复全面的两岸海运、空运的客运直航，而大陆国台办也做出了相同的表态，促请台湾方面充分考虑两岸民众跟航运企业的诉求，尽快恢复平潭到台北、台中等五条海上客运直航，而且恢复开通天津等30个大陆航点以及台湾空中客运直航。对此呢，陆委会回应说，会按照实际的需求量以及两岸情势，随时进行综合性的评估。国民党立委参访团北京行落幕，短短48小时之内，大陆呢出招绵密，力促恢复两岸交流，看起来政策好像放宽了，不过呢其实很多都是有点有前提式的，所以被形容是挤牙膏式的开放，彼此都还在试探。对于陆方释出局部善意，陆委会也没有完全领情，昨天发布新闻稿说，相关安排既不符合对等开放原则，也不是陆方旅运的常态，大陆松绑的两岸旅游极度缩小开放对象，而且有附带条件，所以接下来会由陆委会、交通部等部门进一步厘清，再做出决定。而昨天白天，内政部长林佑昌也对此做出回应，
两岸对等交流，这是国人共同的一个期待，也是大家的一个共识，那不应该预设前提或者是有任何政治的一个考量，我想这样子其实都会让大家有所这个质疑，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不多做评论，我想我们就继续看，然后也希望当然两岸应该自信平等对等的一个交流，我想这是台湾人民的期待。
那当然背后有政治的条件交换吗？
我想这个我不予置评，大家可以看。
好，但是对于一般旅游业者来讲，他们的诉求就非常简单了。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关主任李奇月说，现在是象征两岸观光旅游破冰很好的机会，虽然说福建到马祖流量能比较小，但是这是个讯号球，所以台湾应该把球接好，解除到大陆的禁团令，然后逐步恢复两岸的旅游交流。
大陆宣布从福建到马祖的旅游，那也象征的是这个两岸观光旅游的一个破冰，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球。那当然，如果我们台湾方这边也想要把这个就是两岸的观光旅游的市场呢，来逐渐打开的话，那下一步呢，我们就应该要把这个球接好，然后把6月1号禁止组团到中国大陆旅行的禁团令呢，把它解除掉，那慢慢的就可以恢复到就是两边的一个观光旅游的交流。
好，除了观光旅游之外，这一次傅昆萁率团访问大陆之际，国台办也宣布愿意向花莲地震灾区捐赠组合屋。而内政部长林佑昌以过去921大地震组合屋的新建跟居住为例，认为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说应该要先调查居民的实际需要再说。
大陆宣布从福建到马祖的旅游，那也象征的
两岸对等交流，这是国人共同的一个期待，也是大家的一个共识，那不应该预设前提或者是有任何政治的一个考量，如果还有所谓的这个组合屋的需要，那我们也请花莲县政府要做完整个灾民的意愿调查之后再来这个做相关的一个工作，因为并不是灾民所有的灾民或者有灾民希望要住这个组合屋哦，现在调查都还没有完成，我们也不晓得灾民的一个实际需求到底是什么不过这个方案如果花莲县政府有需要的话，中央政府其实都可以来支援因为从过去921的一个经验里面组合屋的一个新建还有居住其实背后也有蛮多的一个问题所以这部分希望就是说能够调查灾民的意愿之后再来做考量。
好，就在同一天，大陆海关总署也说，依法批准符合大陆检疫要求的台湾文旦柚这些农渔产品输入大陆。对此，农业部说并没有收到正式的消息，希望未来透过正式的两岸检疫平台能够进一步沟通。而陆委会则说，农产品的检疫涉及公权力事的事项，还有技术性的问题，必须由双方的主管部门沟通，才能够务实解决。呼吁陆方不要把经贸措施当作统战工具，不要先卡住再施惠。不过现场呢，有水果贸易商说乐见一个出口市场，但是呢，因为大陆消费降级等等因素影响，已经过两年了，现在恢复文旦的销售状况也未必能够回到两年前。金曲歌后田馥甄跟三金得主卢广仲本来五月分别受邀参加大陆天津泡泡岛音乐跟艺术节，还有北京的超级草莓音乐节，但是陆续传出被取消了。另外，金马影帝吴康仁两部得奖电影也传出在北京上映受阻。田馥甄两年前在裴洛西访问台湾期间，在社群分享吃意大利面的照片，当时就被大陆网友贴上台独的标签。那卢广仲部分则说，是因为团队身体这个成员身体不好，所以缺席了音乐节的活动。再来关心今天的国际焦点，以哈冲突超过六个月时间，美国大学校园声援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的示威浪潮持续，而且不断的扩大，全美至少50所大学生在校园静坐扎营，到27号为止，已经有将近700多名示威者被当局逮捕。一年一度的美国白宫记者晚宴25号登场，今年的晚宴依然是众星云集，包括漫威的黑寡妇女星史娇雷乔韩森，而以色列跟加勒斯坦行动持续延烧，所以呢，在场外在白宫外面有相当多的人示威抗议。这些挺巴人士示威者对红毯上的嘉宾也毫不客气，大骂与会的贵宾是美国总统拜登的共犯，对以色列在加萨的军事行动视若无睹。因为在场外有好几百人在抗议，所以呢，拜登车队破天荒被迫走后门，从后门进入会场躲开人群。现在刚好是大选年，所以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上，美国总统拜登也抓紧机会在台上呢狠狠大酸他的对手川普，形容川普才是爱睡觉的瞌睡糖，说这一次呢觉得自己参加选举好像跟个6岁的小孩在打选战一样。而白宫也证实，美国总统拜登今天跟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通话，针对人质获释以及加萨立刻停火持续进行沟通。以色列多家媒体说，美国正在设法使用外交手段，阻止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跟其他以国官员发出逮捕令。哈马斯官员对路透表示，哈马斯代表团29号会到埃及首都开罗，目的就是跟以色列达成停火谈判。调停者正在赶在以色列进攻加萨南部拉法市之前，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协议。而美国国务院则宣布说，国务卿布林肯将访问中东，这一次目标呢，这个目的地是以色列跟约旦。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战线至少三个地点取得了实质进展，其中包括了几个月来首度在哈尔科夫北部前进，这也凸显了基辅对美国跟其他盟国弹药还有武器方面的需求。戚海伦的报道。
根据报道，乌克兰部队在东部前线告急，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指出，乌军被迫从三个村庄战术撤退，在美国援助抵达之前，他警告战地的情势正在恶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俄罗斯每天都在战术上取得进展，反映出二月乌东重镇阿夫迪夫卡失守以来俄军展现的新节奏，俄军正积极抢攻顿内茨克，多处落入了俄军手中。此外，俄军也在切入哈尔科夫的前线部分取得了近三个月来的首度胜利。乌军发言人证实，当地的俄军明显变得更为活跃。瑟尔斯基表示，形势不断变化，他坦言乌克兰整体的局势已经恶化，敌人的兵力和手段形成了显著优势。华府智库华盛顿战争研究所评估指出，乌克兰恐怕面临更多短期挫折，但是不至于出现重大的战略失败。记者戚海伦报道。
立法院成立禁电视调阅小组，要求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提供审照过程的相关资料，但是 NCC 拒绝提供。他回函搬出法条说，本案属于公司治理跟机关监理事项，所涉立法院审议的特定议案为何尚有疑义。调阅小组召集人民众党立委林国成痛批 NCC 主委陈耀祥推卸责任摆烂，心里有鬼，一定是有图利或见不得人的地方才不敢给立法院资料。所以接下来呢， NCC 预算跟人事案会一律反对到底。 NCC 有四位委员在七月任期届满，内定 NCC 主委本来是说是台经院四所的所长刘伯利，现在传出被民进党内部给否决了。那在媒体报道说背后传出是有媒体大亨介入，而且呢说这可能跟潘孟安之间有关系。国民党立委叶元之认为民进党内部现在暗潮汹涌，本来哦，主委提名呢，现在之所以会说出现法夹弯，是外传准副阁揆郑丽君建议支持的这个 NCC 主委人选呢，是台湾通讯学会理事长刘伯利，但是在绿营内部遭到反弹，反弹的理由是说刘伯利过去曾经支持党政军条款废除，而且呢还有媒体报道刘伯利曾经担任马英九执政时期蓝营智库的研究员。不过当时这个刘伯利是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特约研究员，所谓特约就是偶尔写写稿投稿，并不是真正正式的员工。所以呢很多媒体进一步解读这样一个变动法夹弯，说这是先射箭再画靶，目的就是要把刘伯利给推翻掉，因为其他派系呢可能自己心里还有其他属意的人选。近期台智光、金黄城以及北市科三大案引爆了台北市前后任市长柯文哲跟蒋万安大战，由于再战2026的黄珊珊最近呢也跳上火线，亲上火线抨击蒋万安跟李四川，说他们两个人呢误导视听。蓝营方面也群起反击，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昨天说柯文哲对金华城容积率两度放手，这么重大的案子讨论过程竟然通通都没有记录。他质疑柯文哲不怕公布，因为完全没有记录当然不怕公布，说柯文哲对金华城案大开山海关，质疑柯文哲曾经批评官商拿刀叉吃人肉，自己呢是一边吃一边骂。好，柯文哲传出曾经为北市科招标拜会元大跟星光这两间潜在的投标厂商，留下会议记录，但是呢元大人寿发出声明说从来没有跟柯市府接触。好，这也让议员质疑，难道柯市府的记录是伪造文书吗？蓝营议员揭露金华城的会议记录，里面讨论过程通通都是省略的，所以质疑说整个容积率的放宽整个过程是不寻常的。而现在柯文哲深陷金华城改建北市科弊案争议，蓝绿都说他土力财团。新北市长侯友宜2026年接班人选还没有敲定，民众党立委黄国昌最近动作不断，所以呢蓝白相争，绿营把新北又视为主战场。民进党立委苏巧慧呢现在也慢慢开始布局了，有点势在必得。所以呢如果说国民党另外一个潜在人选是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的话，绿营可能还会再做调整针对新北市的部分。连行政院的副院长呢郑文灿，现在这些相对更重量级的人物也被点名了，所以双北恐怕接下来在2026还有另外一场大战要打，萨卡都的机会或者是几率呢一般评估应该不小。苏丹红食安风暴未歇，在新北市优奇公司的黑胡椒粉也检出苏丹红。新北市卫生局稽查发现，上游是新北高龄农贸公司从越南进口两批，加起来大概50公吨，下游呢则有170多公斤流入了10个县市，很多都已经被消费者吃到肚子里了。昨天食药署表示，新北市26号已经把样品送到食药署，结果可能这个星期五就会出炉了，大家要特别注意哦。这是黑胡椒粉验出苏丹红的检验结果，星期五渴望出炉。财政部则特别提醒，今年五月份的综所税申报，如果呢大家想要赶快拿到退税，一定要注意申报的方式跟时间。最快的话当然是网络申报是比较快的，在5月31号之前，只要你的手机啦或者是电脑透过这个一定的程式就能够上网报税，然后搭配直播退税的方式，时间到第一时间税就会退给你。所以呢这部分是财政部大推的一个报税方式，说既省时又安全。 这个星期的油价，今天凌晨零点起，汽柴油价格都是不调整的。参考零售价格，925千现在每公升29.5元，95每公升31元，98每公升33元。
中广早报新闻。
再来关心今天早报头版新闻重点，财经报纸综合性报纸最关心的焦点，在过去这个周末都是中国大陆要开放福建到马祖旅游，以及相关的一些政策开放未来的方向等等等的讨论。今天包括中时联合自由工商时报头版都可以看到哦。中时联合头版头条就是大陆开放福建到马祖旅游，还有其他的一些配套。而在工商时报头版也是这个。经济日报放在头版下半版面，因为头版上半版面呢是给了台股，来看看五月份台北股市呢可以关注的重点是什么。联合报今天的二版也是两岸话题哦，所以呢，今天关于两岸讨论相当多，我们直接来听听看各个报纸的大标题聚焦有哪些不同的两岸话题。先从联合报头版头条大标听起，联合报今天头版头说，陆开放福建赴马祖旅游，后续推动团客赴台，陆委会说这不符合对等开放原则。好，马祖景点是马上要迎接陆客吗？欸，恐怕还要再来看一看哦，因为呢，最关键是我们的政府的态度。而除了开放福建到马祖旅游之外，文旦等农产品也将准许输到中国大陆。业者希望6月1号禁团令解除，大陆促大陆方面希望我们能够恢复两岸的海上客运直航。不过当然陆委会的回应呢，给陆方碰了一个软钉子，认为说，欸，这个不符合对等开放哦，所以我们还会再进行评估。而陆委会交通部这些相关单位今天白天还会再开会来讨论到底要怎么样来做回应，因为刚好是新旧政府要交接的一个交接期，所以呢，可能这一次做决定的不见得是小英政府，而是呢赖清德政府，要来看看赖清德政府怎么样接招。而中国时报今天的头版头条大标则说，福建民众到马祖文旦又登陆解禁，大陆局部开放旅游，陆委会说不符对等开放原则，将厘清之后再做决定。而工商时报今天的头版头说，大陆呼吁全面恢复两岸直航，说现在列前提的释出善意，福建居民可以游马祖，等海运开放就可以开放组团到台湾来了，空运则希望天津等30个航点复飞。而今天工商时报配合的是观光概念股春宴将至，好，会台措施齐发，20个城市网路上就可以申报大通证，扩大陆客到台湾来的前兆。好，这是工商时报。经济日报今天放在头版二题的标题则是，大陆开放福建赴马祖旅游，这是疫情以来罕见的释出正向交流的措施，经贸往来现在是寄出了大力多，文旦也可以销路。不过这么多好消息，大家一定要记得官方态度，现在陆委会最直接第一时间的回应是这不符合对等原则，所以呢，开放归开放，单方面大陆宣布，我们不见得会真的就让大家来做一个接受，好，要特别注意。台湾醒报今天头版头条则说，大陆开放马祖旅游，蓝营很乐观，绿营说，哎，这个就是蝇头小利哦。蓝营立委王鸿薇跟徐宇珍呼吁交通部陆委会赶快取消禁团令，但是绿营立委许志杰说，我期待的是绿营方面期待的是大陆方面开放团客以及自由行。好，听到了这个各个报纸呢，大标题小标题比较不一样，但是呢，在讨论的部分，来进一步来听听看各个报纸还有哪些不同角度的切入。中国时报今天做了一个小表格哦，直接说这一次呢，国民党在党团总召傅昆萁带着立委一行17人到中国大陆之后呢，短短48小时，说这一次呢，大陆方面很绵密的出招哦，在两岸交流的部分。中国时报整理的表格包括旅游开放呢，是恢复福建居民到马祖，等平潭到台湾客轮恢复直航之后，就恢复福建居民到台湾的团客游了。农渔产品批准是符合大陆检疫要求的，台湾文旦柚等农产品输入到中国大陆， 福建也公布了一些会台措施哦。好，这部分我们来所谓的同城卡来补充一下，刚才在前半段新闻比较没有听到哦。说呢，福建以省对省的方式对台湾寄出了多项，你说统战也好，说优惠也好，但是是跟我们权益相关的一些措施。星期天，福建省政府上午开记者会，宣布了13项会台措施，包括对马祖居民发出所谓的同城卡，要打造马祖跟福州的共同生活圈，吸引马祖的居民融入中国大陆。马祖居民持卡可以享有在福州子女就学、入住免租房、享受交通跟旅馆优惠等等等。还有一条是便利居住在福建的台湾居民能够参加大陆的医保，帮助在台中国的台湾人来代办台湾健保医疗费用核销报销，然后加大对台贷款农业企业的金融融资，让台湾在大陆经营的农地、水域、林地通通可以扩大办理抵押贷款，而且哦，这个房地产的抵押率可以达到100%。另外，海空直航就是希望能够全面恢复海空直航哦，列出了30个希望赶快开通的城市。花莲赈灾呢，红十字会大陆方面，红十字会愿意对台湾红十字会捐赠100套的组合屋。好，这个是中国时报整理了一个小表格。所以呢，在傅昆萁部分就说，哎，赖清德接下来球在你手上哦，你要不要赶快全面开放，就要看你怎么决定喽。那陆委会目前为止哦，都说不符合对等原则。然后呢，就喊话对岸说，你不要先卡住，然后呢再施惠哦。好，大陆希望全面恢复两岸的客运直航，今天的中国时报是放在了头版的下半版面，那联合报是头版头条的报道。讲到这个陆委会的回应呢，今天自由时报3版就是陆委会批中共先卡住再施惠，那交通部也说这不符合对等开放原则，说不要把经贸当作统战工具，那希望能够透过官方的平台再做沟通，来再做协商。听听看内页新闻关于这几则所谓的会台政策啦、利多有哪些不同的解读方向。好，联合报今天的3版版头，大陆恢复两岸旅游路径图是在试水温，三部曲先递橄榄枝，陆委会昨天是抛了软钉子回应，那后续政府怎么接招呢？外界关注哦，说呢，当然民进党政府要怎么接招才是重中之重哦，因为只是这个现在陆方单方面喊话，或者是我们的国民党立委们去谈回来，其实没有用哦，毕竟不是执政党。而中国时报今天在3版焦点新闻大标说，政府应该要正面接招，营造善意的循环。两岸挤牙膏式开放反映的是民共互相试探，都在猜疑，不妨循序渐进，从专业的交流慢慢介入共识。好，两岸旅游重启问题其实在各自喊话提出不同的要求之后，不但没有交集，更像是在多维空间下两条平行线，加上国内还有一些政治博弈，所以复杂的程度远远超过大家想象。说到底哦，是因为8年来两岸本来就没有互信，所以呢，现在也没有各自退让的意思哦，造成了现在的一个困境。而在中国时报今天的社论则对赖清德喊话，说赖清德你要用更自信的这个胸襟哦，来开创两岸新局。来，立委帮你跑在前面破冰了，你绿营不要只会抹红。我们来看一看哦，赖清德叫中国大陆要有自信，其实也是一面镜子，因为你也映照出你自己的虚无。如果你真的很自信台湾的民主跟相对产生的民选合法政府，就应该对批判质疑他为了巩固权力而反民主的民意，以及在野党为了促进两岸和平交流所做政府现在做不到的努力，采取更有自信的包容处理，而不是用很廉价通通抹红就交代了事了。大陆既然释出善意，这就是民共交流的契机。所以呢，回到两岸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共识可以找到交集？今天中国时报再回到上周哦，社论包括中时联合都提到的中华民族，说习近平这既然已经放出话说，只要认同两岸是中华民族，什么都可以谈。那两岸就是一家人哦，说你应该更务实，展现出哎，我们对我们自己民族的自信。只要恢复交流，相信大陆民众会认同我们的制度。好，来慢慢创造机会哦。好，这是中国时报今天的社论。而联合报今天在2版版头也说，到底这个是善意还是敌意，就要看赖清德一念之间咯，要看你怎么拿捏。 两岸跟打乒乓球一样哦，你只要漏接一次就错过一次。就算你觉得这是挤牙膏式的善意，很小的善意，但是终究也是善意，所以必须要好好把球接住。联合报记者侯立安的特稿说，好啦，民进党你可以解读说对岸施小会，对岸是搞小手段在搞统战，但是也能够视为是缓和两岸僵局融兵的契机。好，准总统赖清德接下来就要看你怎么做了，你不能一直喊话，只有喊话是不会有进度，是不会往前的。所以呢，两岸观光交流的焦灼点在大陆，说我们没有解除禁团令，那我们要求要对等开放，必须等大陆宣布全面开放陆客到台湾来。两岸交流当中善意跟敌意的拿捏本来就很复杂，那前总统马英九先前访问大陆，习近平竟然说出乐见大陆民众多到祖国宝岛看一看，他们已经释出善意了。所以呢，现在陆方又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只是要看你民进党怎么接，怎么样在民间跟政党搭桥的时候借力使力，在交往跟对抗之间找到缓冲空间。准总统赖清德的意志将是重中之重，大家接下来怎么来看一看我们的准总统他的起手式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前进。而绿营现在不改口的是说，两岸之间往来的钥匙在中方的手上，认为这一次北京的目的是用蓝绿来分化台湾，但是呢，观光不应该被当成政治的条件。而廖先祥说，马祖只是前菜，我们应该要从小处来堆叠善意。陆方昨天对大陆释出开放观光农产品的措施，而这一次随团到大陆国民党立委廖先祥说，陆方认为这个民进党政府没有妥善处理金门的撞船案，所以这一次金门没有开放，后续要不要怎么开放，开放力度有多大，还是要看双方的一些这个回应哦，再来做评估。好，这是联合报的报道。旅游业希望政府能够赶快接好球啊，解除禁团令。而蓝营喊话赖清德必须有勇气面对两岸的和平发展。绿营立委希望大陆赶快这个同意开放团客跟自由行。不过不管如何，这个消息一出来呢，大陆央视引入了他们线上的最新数据，说游台湾啦，游马祖的搜寻度已经比消息这个讯息公布前暴增，大幅增加了70%。所以其实这个在大陆方面也是蛮受到这个大陆民众期待的。台商则说，希望两岸能够多多交往，那我们的这个修法部分呢，如果可以改变反渗透法，可能对于彼此都是一个好消息。好，文旦又渴望输到中国大陆，花莲县政府说准备好了，但是呢，农业部说我们还是希望透过两岸贸易平台哦，并不是透过这些所谓的民意代表就可以来做决定。好，两岸真的有善意吗？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可能哦。自由时报不是这么想，今天自由时报在头版头条的是说，我们的歌手啊田馥甄跟卢广仲因为被举报台独，所以大陆演出被取消了，做到了头版头条哦。说金曲歌后田馥甄、三金得主卢广仲本来五月分别受邀参加大陆的两场演出活动，但是陆续被取消，吴康仁的两部得奖作品也没有办法在北京这个上映哦。那田馥甄发文回应说，很遗憾五一假期没有办法预约到天津跟大家见面，但是我的心是热的，相遇是最好的时间。经纪公司说主办单位是因为安全考量，所以取消了他的演出。不过因为过去两个人都曾经被大陆网友质疑是所谓立场台独而去举报，所以在大陆演出被取消之后，很多人一联想就想到的这个是可能跟政治立场哦，过去这两个人的一些这个政治言论是有关系的。好，另外在这个联合报今天的四版则说，好，你看起来好像两岸春暖花开，对不对？不过共机扰台越来越近，这次只有40公里哦。今天联合报的四版版头，大陆对台释出了开放农产引领观光客到台湾正面措施的同时，共军在海峡当面的逐步逼近，动作没有停止。前天中共海空军在台湾周边举行联合战备警巡，12架次飞机超越海峡中线，最近的时候曾经飞到 基隆西北方37海里，大概68.5公里。好，来换算哦，更具体，大家比较容易想象，距离本岛北海岸最短距离只剩下40公里，最近的时候。好，这是我们国防部发布共军动态到现在最近最近的一次。国民党前立委林玉芳说，这是秀肌肉展现武力的同时，也强调可以沟通，是国际政治上常见的两手策略。美国对大陆也是这样哦。北京要对倾向台独的民进党施压，但也不希望做得太绝，所以利用这一次国民党立委去大陆的机会，释出了一些利多，但是本来在周边军方的操演也不会因此而放松，本来该做的还是要做。所以呢，这个蓝营前立委说这是两手策略，本来就应该这样哦。绿营立委担心蓝营变棋子了，说呢，这个就是跑到大岸对岸去，但是其实你看他还在压迫我们呐，所以变成中共核战两手的棋子，对台湾来做统战。记者陈嘉文特稿说，对绿营其实现在大陆方面立场跟政策是软硬兼施，当然啦。国军要不要驱离哦？那之前有一些独派粉专说，为什么共机要驱离，美国军机就不驱离？说因为这个共机是敌对国家，当然要赶走。但是陈嘉文说，这个哦，就是你根本不懂国际法跟国际政治。怎么讲？陈嘉文怎么来解读哦？说这一次共机越飞越近，到底该怎么看？他说，在国际法上，一国真正拥有主权的范围是12海里的领海跟领空，12到24海里的临接海域是可以进行气。检疫等部分管制，不过在临接区仅限海域，空中是不存在。我们在台湾周边划了所谓防空识别区，不过在国际法上它是没有强制力的。所以台湾的独派人士喜欢强调台湾跟中国是不同国家，常常忘记按照国际的规矩，对于接近的外国航空器，我们只能够监控。官员常常讲驱离驱离哦，其实就是半飞警告。对方如果真的不理你，在他进入领空之前，你也没有权利对他开火攻击的。不止两岸，像防空识别区重叠的东海，中共、美国、日本飞机每天也在互相上演越界对峙的场景，所以呢，就会比较紧张。那到底要深入防空识别区到什么样的程度，遭遇拦截该怎么处置，都是政府指挥的下一盘棋。不管是张或者是迟，都是一种表态，谁都不想要示弱，也要避免擦枪走火。所以呢，如果你了解的话，就不会不懂为什么北军当局宣布要恢复农产贸易跟观光旅游，同时军机还是超越中线，甚至距离台湾越来越近。因为本来对中南海来讲，软硬手段是相互为用，一方面不希望你台湾人全部都很讨厌中国大陆，所以呢，蓝营立委去，我会给你一些所谓的利多，给你一些统战。但是整体来讲，台湾执政党还是民进党，新总统意识形态可能比现在蔡英文被中国大陆解读是更毒的，所以不能够让台湾觉得说啊，这个每天每天讲中国，称呼他们是中国啦，然后叫对方承认我主权的这个赖清德政府是可以被中国大陆接受的。在赖清德政府丝毫未让的情况之下，中国大陆怎么可能哦？因为你一堆蓝营立委去，我就什么什么通通都解掉了，怎么解除了？不可能的事哦。所以呢，解放军联合战备警巡的范围有没有可能远离台湾？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是除非赖政府两岸定位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呢是朝向中国大陆能够接受的变化，否则呢，所谓技术调整就不会发生了。所以陈嘉文的意思是，本来就会这样哦，并不是说啊，我一方面呢给你好处，一方面呢来逼你哦。该这个马照跑，舞照跳，该怎么样做，就是照一般正常的一些这个每天例行性的这个日常啊在操作。所以说这不令人意外哦。好，这是联合报记者、军事记者的一个观察哦。再来，联合报还说，一年制的兵役上路时增少1/4，9000多人降到6000多人。因为呢，官员说，很多役男哦，现在呢，在役期从4个月恢复为一年之后，大家想干脆我继续读书算了，所以转而升大学了。所以一年制兵役上路，让我们的兵员再度减少。好，这是联合报今天的报道，在内页新闻可以看到。人事消息，今天中国时报二版说，参谋总长、陆海空军司令通通留任，赖清德第一道军中人令，总统府侍卫长由台南子弟唐志耀接任。另外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跟蔡孟君都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这个人选呢。好，今天的中国时报有报派人选，政权交接，国军的高阶人士都冻结了。在520上任之后呢，一些三军统帅的名单，今天中国时报说 根据他们了解，国军上将包括参谋总长梅家树、陆军司令钟树铭、海军司令唐华，以及呢国防部副部长徐恒璞，这四位都是去年5月1号上任，任期刚刚满一年，所以不会再调整。但是空军司令刘仁远上将5月1号就届满2年了，他的参谋主任最近才调整，下半年是否异动有待进一步观察。国安团队目前蔡圭赖随准陆委会主委确定是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垂正之后，副主委呢现在传是副主委现任副主委梁文杰、海基会副秘书长蔡孟君，都是民进党内的青壮派，也都待过海陆两会，是绿营的重点栽培人才。而军中第一道人士按照往例是总统府侍卫长。好，今天中时点名是防空暨飞弹指挥部的副指挥官唐志耀少将，他是台南人，也是 IDF 飞官，曾经担任空军台中427连队长的职务。好，台南人哦，跟这个赖清德也有一些地缘关系。而中时今天除了军方人士之外呢，还有说政次大风吹，绿营的落选立委纷纷出现，包括林静怡、吴育勤、黄世杰、蔡培慧跟郑运鹏也都被点名，点名到哪里？到各部会的政务次长这一个位置哦。说包括教育部政次张亮万兼卫福部两位政次林静怡跟吴育勤，还有法务部政次黄世杰之外，农业部跟交通部也都被点名前六位蔡培慧跟郑运鹏。所以呢其实这个很多网友形容有党政还不错，因为就算选举选输了，接下来到中央部会搞不好还高升了去当这些部会的官员。好，说 落选的绿营立委现在纷纷卡住了很多部会的政次这个位置哦。好，这张延廷说标示位置赶快改，共进越飞越近，距离淡水恐怕不到30海里了，所以呢以后应该改成标示淡水的位置，让大家知道共机距离台北到底有多远。好，这是中国时报。另外联合报在内页有双北市现在恐怕萨卡都蓝绿白大战，而藐视国会罪哦，这个现在蓝营立委说要赶快接轨国际，赶快来让他真正的能够落实。为什么？因为 NCC 最近真的是也不太理国会哦，说呢这个 NCC 本来新政府改组之后主委陈耀祥要下台，原定台经院四所的所长刘伯利出任，但是最近呢有一个跟英系交好的媒体大亨反对，所以呢这个由准副总统提出来建议的人选就立刻被翻盘否决了。所以现在刘伯利的这个人事被否决，主委可能是副主委汪伯宗接任。今天联合报在特稿说，在台湾哦，真的是很可笑，一个转型正义的促转会变成东厂， NCC 变成很听话的独立机关，背后都有背后灵在。所以呢说 NCC 的背后灵现在还有脸自称自己是独立机关吗？另外一个被提名的委员罗慧文呢也曾经力挺 NCC 关中天，还说出新闻自由能吃吗这种话哦。所以今天的这个联合报在黑白集说，这就是背后灵哦， NCC 真的敢说自己独立吗？而蓝营立委则希望赶快这个藐视国会罪能够立法来接轨国际。好，北市科标案柯市府捏造公文，今天的自由时报放在头版中间版面，访谈元大人寿记录疑点重重，开会人士说会议内容跟北市科没有关系，但是到底有没有公文？如果没有，那柯市府拿出来的公文是假的吗？今天的自由时报紧追这个部分。而新北黑胡椒找到了苏丹红170公斤，流入10个县市，包括联合报包括自由时报今天也都提版到头版了。而这个黑胡椒粉的复检最快星期五会出炉，统测英文考题涉嫌抄袭，全教会痛批有损专业。高雄汉来海港食物中毒案扩大，可能是生食熟食混合，所以造成了这个食物中毒。好，台股五月天三多撑场，包括了520行情，包括 AI 巨擘公布财报，经济日报今天的头版头条。告诉你，自由时报说去年有3.7万本护照不见了，可能是网络上被这个转卖，或者你不见了遗失了，然后呢在报失之后又被转卖。现在在自由时报提出说，如果你真的护照不见，赶快先报失哦，否则呢如果真的被转卖的话，后面可能会有刑责的问题哦。今天的自由时报提出了提醒。谢谢大家收看收听，新周健康平安，我们明天见咯，拜拜。